今天由林景生传道为我们来分享信息，主题是要得主的喜悦。经文出自格林多书4:16-5:10，请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看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哀叹，深想得那天上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体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哀叹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因此栽培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证，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对，今天大家在听讲到时候，就主要不要看我，多看那个就是屏幕上的那个PPT 就好了。对，就我们会主要会用那个来，就是投放一些我们讲到的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我们来一起来到你面前，我们恭敬来敬拜你。主，因为你自己给了我们真正的盼望，主，你自己为我们代赎，你为我们舍命，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来侍奉你，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得你的喜悦，虽然我们仍在肉身之中有各样的限制，我们仍在罪的权势之下，但主，你必然会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权势。我们愿意得你的喜悦，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们。好，你的弟兄请可以那个放第一个，谢谢。好，保罗他曾经在加太教会就在加太书信里面啊，他写过这么的一句话，那句话就是这么说，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喜欢呢？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那保罗他在加太书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背景。在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一直面临的一个争论，就是说基督徒在他信主之后，他要不要遵行旧约律法里面的那些要求呢？比如说我们需不需要遵从割礼呢？或者我们需不需要禁止某些食物呢？等等。那虽然《使徒行传》15里面呢记载，就是在一次耶路撒冷的会议上面，教会已经决定，所有新信主的那些非犹太的信徒，是不用再遵守旧约的仪文规定才能得救进入教会。但事实上在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世界各地的教会仍旧继续面临着这个问题的挑战。比如说加太教会里面就有所谓的一帮叫做割礼派的一帮犹太信徒，不断的在怂恿这个教会必须要重新回去遵守割礼，那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那保罗他是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面临的，他其实不仅是这个问题的本身，其实还有就是与这一群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的问题。 就是他如果要坚持福音的真理，那恐怕就必须要得罪这一帮人了哈。而这群人的影响力可能是不少的哈。他们的影响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甚至有一次在安提亚教会的时候，彼得和巴拿巴因为害怕这群人，竟然就是他们装作要跟那些外邦的信徒要分开桌子不再一起去吃饭了，连他们也就是害怕这群人。但保罗他立下了一个心志， 他明白他被呼召去侍奉是一个要得足喜悦的这样的一个路程。所以他在给加太教会的书信里面他写下这句话，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当他需要引领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归回福音的时候，他首先要立下一个心志，就是让自己不是讨人喜欢，而是要去讨神的喜欢。当然了，那保罗他在侍奉中遇到这种人际关系互动难题，其实不仅仅存在于加拉太教会里面在和哥林多教会的互动之中保罗其实也有不少在这样的关系上的一个挑战。下一章这个挑战是这样的，那保罗当他就是当初就是他在写哥林多后书之前他曾经拜访过一次哥林多教会然后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曾经提到过有这样的一个他想拜访哥林多教会的计划。大家看到那个屏幕上的哥林多前书16章5到6节里面保罗他曾经在前书里面说，他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那经过的时候呢，我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跟你们呢就同住一些时间或者也在那里过冬就是他提到他想去拜访哥林多教会这个计划。哥林多后书一章里面就讲得更加具体了，那他这个计划不仅只是要去一次，而是什么呢？他这个计划其实是要经过哥林多这个教会要经过两次的。那大家看到那个哥林多后书1章15到16里面，你大家会看到保罗这样说，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得益处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那这是他提到第一次就是他计划里面第一次经过哥林多教会，然后还有什么？然后往马其顿去，然后再从马其顿什么回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这是第二次你们应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保罗他说到在他的计划里面他是有两次想拜访哥林多教会的不过在他第一次拜访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他在第一次拜访之中有一些人不服保罗的权柄就是在正面的挑战保罗这个要从整本哥林多后书的整体来看，我就不一一列出经文了那所以这一次拜访让保罗在短期之内再次去拜访哥林多教会有了一些担心，这个担心就是万一矛盾再次激发了，保罗就需要用一个更加严厉的方法来对待这些人。所以保罗他就改变了他的计划，他就什么呢？他就不进行第二次的拜访。那他这么去做一个改变，其实本来是出于一个好意，因为他希望更多教会能够有时间可以去反省和冷却这样的一次冲突，就以免就是他要用更加激烈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在更多后书1章23节里面他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那这是指他第二次拜访，我没有进行第二次拜访是为要宽容你们但对保罗这样的一个改变哥林多 教会他不但没有理解保罗这样的一个决定啊，反倒是在教会之中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谣言，就说保罗这个人其实他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人啊，经常改变他自己的决定哈、啊。所以保罗他也要为自己辩护，那我们就看到更多后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里面，他就说，他说啊、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啊、叫我忽是忽非吗？啊、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啊，并没有似是而非啊。所以在更多后书前面的几章里面呢，保罗他需要用很多的一些笔墨去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们去解释澄清他改变这个决定啊，不进行第二次拜访的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些原因所在。那么保罗列了哪些原因呢？那我们看下一个啊 PPT 了。其实在前面几章里面呢啊，就是他列了有四个原因，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改变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不进行第二次拜访啊。第一我们刚才也看到，第一就是其实他并不想什么加深这样的一个冲突，所以他在二十三节里面他说，一章二十三节里面他说其实我是想要宽容你们啊。那第二就是我们刚才也看到，就是他希望在下次见面之前呢啊，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冷却情绪啊。所以在二章一节里面他就说啊，其实我定了主意，我再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啊，就希望大家可以把就是那种情绪先平静下来再说啊。然后第三个理由就是保罗他说到，其实他在以前呢啊都也有过因着情况啊要改变决定的时候，那这本来是一个人之常情啊。他就在二章十二到十三节里面他说啊，我以前其实去特罗亚传福音啊，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是因为没有遇见弟兄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啊，往马其顿去了啊。所以他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改变计划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但前面三个理由都是一些比较外在的理由啊。在更多后书的前面六章里面，其实有一个更加重要啊，保罗更加看重，而且是一直贯穿啊更多后书前面六章啊的有一个理由啊是我们更值得注意的。其实上周汤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他说过这个理由啊，这个理由就是其实保罗觉得现在我们大家怎么看待和评价彼此并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之中要改变我们对彼此的看法和期待。那这点是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其实跟这一点有非常大的关系。可能刚才大家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并不觉得好像有什么关系，好吗？啊，保罗好像更多是在讲他以前面对逼迫的一个经历，就他好像在说啊，他传福音的时候面对逼迫和困难的时候啊，他之所以不害怕呢，是因为他知道啊，他的外体虽然被毁坏，但这些苦楚是自战自清的，内心会一天胜似一天。那这段比较直观来看是一段在讲啊保罗面对逼迫的经文，对吗？那但刚才如果大家跟着我去看整本更多后书的大背景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保罗在这里之所以讲他在逼迫里面内心得胜的经历，他是要作为一个例证回去讲一个大主题，这个大主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内住之后，其实外在的一切并不是影响我们决定的要素，外部的逼迫不是， 外人的期待也不是，那凭着外表的能力和评价啊，更加不是。重要的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之中，要改变啊彼此的看法和期待哈、啊，也要更新我们对外部环境的一个看法啊。所以从这点来说，逼迫对于保罗来说，不只是一种外在而有形的事情啊，不一定你非得要被人抓到监牢里面啊，或者是被人用石头打啊，它才叫做逼迫。不合理的评价和期待，其实也是一种会遇到的逼迫的形式。大家回去可以看看《更多后书》4:8-9，你就会发现，保罗讲到的那些逼迫是不限于外在的逼迫，他会讲里面的内在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我们要这么说的话啊，那我们问题就来了：那什么样的一种评价和期待？才叫做所谓的一种不合理的评价和期待呢？啊，那我在这里会引用有一位很有意思的心理辅导专家啊，他叫 Susan Forward 啊，他的一个总结。那、啊、他在他有一本书里面呢、啊，他就是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总结。可以看下一个PPT， 就是他总结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啊，对人们来说，它是一些不正确期待的这样的一些征兆呢？他用了一个词啊，叫做 fog， 就是英文叫做迷雾，来就是作为就是这样的一种不正确期待的征兆的这样的一个表征啊。这个 fog 它就是代表了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这样的期待里面，它会有 fear， 就是它会有惧怕，就是说啊，我听到这个期待的时候啊，我会不会突然觉得啊，我很害怕别人对我的反对，或是很害怕别人生我气啊，就是这样的期待里面有 fear。 那第二个就是这样的期待里面啊，含着 obligation， 含着一个责任，但这个指的不是那种我们当尽的正常那种责任，他这里指的是一种啊本来不属于我的那个层面的责任，就是说我是不是感觉我总是欠了别人，别人一期待我，我就必须要立刻满足那样的一个期待啊，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层面呢，那个 G 的层面叫做 guilt 或 guilty， 这种内疚感，就是说啊，我不满足这个期待的时候，我是不是觉得我就一定会得罪别人呢？啊，所以他就是把就是一种不合理的期待的一种表征，用这样的一个总结给表述出来。那、啊、他接下来呢，举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来讲明白，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迷雾啊，它会怎么在一种互动里面出现啊？大家看下一个。那、啊、在这里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哈。我给大家看一看，就是啦，比如说，就是有一个人，就是说我了，就是我就是某一个人啊，我打电话告诉妈妈说啊，晚上不能陪她一起吃饭了啊，这是我的一个决定和行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哎，妈妈不高兴了啊，妈妈有情绪啊，或者爸爸也会有情绪的，不一定妈妈有情绪哈、啊，对，因为爸爸有情绪也是有可能的。那、啊、这两个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啊，但第三个就开始这个迷雾，就这种 fear obligation 或是 guilty 就出现了。第三点就是说，我是不是应该要为妈妈的不高兴而去负责呢？啊，这个迷雾开始在我的心中出现。然后第四点，我开始感到内疚啊，因为我的行为让他感觉啊被忽视了。就是这个 fog 开始作用了，开始在我里面作用，我开始被慢慢的去就是去引诱，去要符合他的期待，然后最后就出现了一个结果，就是我需要推掉其他所有的安排，陪妈妈一起去吃晚饭，就是我要迎合人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 我尝试把这样的一个模型啊放到保罗的他跟哥林多教会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身上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一点。那保罗他所经历的这一切啊啊，其实跟这个模型是非常像。第一个就是，那保罗他根据这一些判断，他要改变计划啊，他不能够前往哥林多教会。那这是保罗的一个行为哈、啊，没什么问题哈、啊。然后第二点。教会里面呢，就有人觉得保罗似是而非，啊，这是别人的一个情绪，啊，这也没什么问题啊。第三个呢，就是其实这种人的期待里面呢，这种 fog 这种迷雾啊，啊，它就出现这种 fear obligation 或 guilty 就出现，就是保罗是不是应该为这些人的反应而去负责呢？啊，然后第四点啊，就是。在人的期待里面啊，保罗应该啊，他要感到内疚，因为啊，他的行为让教会中的人感到了被忽视，啊，就是这种人的期待啊，通过这种迷雾啊，要去起作用。然后第五点就是说，保罗应该推掉其他安排，去改变什么，其他的所有东西，就按照他的计划去拜访啊，哥林多教会，就是说保罗要去迎合。这种人的期待啊，在这里啊，就是我把这样的一个模型运用到就是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互动的一个例子里面。那我之所以运用这个模型啊，我给大家要澄清一下，其实并不是我在跟大家宣传那个心理辅导哈啊，其实心理学这个学科，它和其他的学科啊也是一样，其实它是一门。观察的科学啊，它是一门观察人们心理啊活动现象的一门学科。那其实它观察的一些很多的内容呢，啊，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只是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它所提供的解决方法，它未必是圣经里面所提倡的解决方法。所以其实很多组内的牧者，他也会向会友去推荐那个 Susan Forward。就是讲夫妻啊，或者是亲子关系的一些书看啊，但只是说里面的一些解决方法，它跟圣经里面所讲的是有社会有一些差别的。那比如说，那我们来看看，如果我们要问啊这位心理辅导专家说，那我们如何能够防止这种迷雾啊，不去迎合别人不正确的期待呢？那他会在书里面给我们推荐。下面这几种方法啊，那他就是有四种方法。他说，啊，第一呢，啊，你要明确自己和对方的价值观，啊，你要了解两者的分别在哪里。第二点呢，就是当对方处于情绪之中的时候，你要先离开，啊，等待啊平静下来了再去处理。第三个，他会说。你要告诉自己说啊，关系的危机是一个个人成长的机会。啊，第四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对被抛弃的恐惧是我们童年恐惧的一个成人版啊。你要清楚地告诉自己，被抛弃啊不等于活不下去等等。那我们看到，其实他的一些建议啊，确实有很实用的一面。有的我们甚至看到，其实保罗他也会使用，对不对？比如说啊，我要暂时离开，我要等到平静了一些之后，我再去啊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等等。但在另外一个方面，这些实用的建议啊，它通常有可能会缺少一个维度，就是一个更加超越的一个灵性的维度。那比方说，在第三点里面。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会告诉自己，对啊，危机它是一个机会啊，它是一个我们成长的机会。但如果危机多次出现之后呢，我们的心灵会疲惫啊，我们会慢慢的觉得自己很难相信，或是很难对自己说出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话。那么怎么办呢？那其实这上面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圣经的解决方法，它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加超越的一个灵性的维度，让上帝介入其中啊，好让我们的实践可以更加有内力， 看过金庸小说的弟兄姐妹，你们应该知道，内力是你什么打出那些武功招式的基础啊。如果你知道很多的招式，但你没有内力的话，其实你打出来的招式是没有用的，对不对？那同样，很多辅导提供的方法，它更像是武功的一些招式，它需要灵里面的一种内力去把它打出去。那保罗其实在今天我们这段经文里面，他给我们介绍了几种所谓的一种灵命的内功或是内力的这样的一些方法，我们可以看一看。那第一点，其实他提到的是啊，我们平常的时候需要有一种生命更新的这样的一种积累。那在4章16节里面呢，保罗他这么说，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啊，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内心的那种更新是一天一天持续的那种更新啊！我以前在灵命成长的时候啊，我有曾经有一个误区，就是我总觉得啊，上帝在危机里面那种出手相救的见证啊，非常精彩。但是呢，团契导师和牧师长老叫我要做的每天读经祷告的事情，非常的无聊啊。那今天的文化其实都是一种很喜欢有冲击性和戏剧性的这样的一种文化，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些见证或是讲道啊，也会迎合类似的风格哈。但在渐渐灵命有一定的成长之后啊，我越来越肯定一点，就是所有在危机之中对神依靠的力量，都在乎于平常的积累。上帝固然是全能和有恩典的，他当然可以在危机之中用他全能的手救赎我们。但保罗在4章16节里面也提醒我们，不能凡事都甩锅到神的身上。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自己有责任不丧胆啊！这种不丧胆的力量，乃是来自于我们每天去更新我们的自我。啊，这是这段经文里面的第一点。第二点，保罗在这段经文的4章17节到18节里面，他提到了定睛永恒的荣耀。他这么说：“他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有人觉得，其实很多宗教里面所谓的末世啊，对末世的说法，都是对现实苦难的一些逃避。但如果我们去认真去看圣经里面关于末世的主题啊，你就会发现呢，末世的美好不是给我们逃避现实的苦难，反而是什么？末世的美好是鼓励我们去面对今世苦难的一个力量的源泉。所以大家在4章17到18节里面留意"成就"这样的一个动词，其实那个动词啊，在原文里面是"预备 prepare" 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永恒的荣耀的话，今世的苦难确实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对我为什么要受苦呢？对不对？但如果有一个将来荣耀的结局的话，那苦难的意义就成为它是什么？它是预备我们去承受这样的荣耀。苦难预备我们，使我们迫切寻求神，使我们可以见证神的同在，使我们可以像主耶稣面对苦难那样，能够完完全全的把自己顺服于神下面。所以这是一种预备荣耀的这样的一种过程。所以是末世的一种真实性，它是我们能够面对今世苦难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所在。这第二点。第三点啊，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让我们要去留意圣灵的凭据。5章5节里面他这么说的，他说就是说神赐下了圣灵作为凭据。其实凭据这个词语在原文里面它是押金的意思啊。Deposit 押金啊，很有意思。 你如果去买房的话，你要放一份押金啊，在你的 realtor 那里，是不是？那你一定会把那一份啊付了押金的那份证明文件给保存好，对不对？因为你一定很在意啊，你自己在别人那里放了押金，或别人买你房的时候，你也会很留意别人有没有放押金，对不对哈？那么你有没有留意神给你的这个押金呢？神答应将来在他荣耀的国度里面给我们一个房屋，怎么办呢？现在你那里存了一份押金，这份押金就是圣灵啊。每当你看到、感知到圣灵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神应许的那个永恒国度里面的位置有我的份。所以留心和去记录圣灵的工作，可以产生一种盼望的力量啊！这种盼望令我们对这个末世的救恩不只是一种头脑的认知的层面，而是成为一种我们真实的体会。圣灵作为我们的押金，让我们知道永恒国度的一种真实性。第三点，第四点里面啊，我们看看第四点里面，保罗他会提到了一个在危机之中的一个坦然无惧啊，五章的六到八节啊，所以他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啊，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保罗在这三节经文里面两次提到坦然无惧这个词语啊，坦然无惧就是有充足的勇气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第一次有充足的勇气，它是用来什么？它是用来接受现实的啊，就是现实的环境无论怎么恶劣，无非都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仍住在身内。只要我们仍住在身内，我们就是仍然与主相离。所以我们会遇见苦难，对不对？所以我们会遇见人跟人之间的一种不合理的期待，因为这个是在罪的诠释里面必然有的事实。所以我们很难盼望说我们仍在身内的时候，这种不正确的期待，这种罪的作用就完全的除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勇气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但他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第二次他提到坦然无惧的时候，他是在讲我们要有勇气去做选择啊。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将来的结局，我们其实无需惧怕今世的苦楚，无论是肉身的苦难还是人的不合理的期待，我们不必因为畏惧而做一些违心的决定。其实只有一种决定是我们要面对现实时候做的，那就是无论是在身内还是身外，我们立了志向啊，要得主的喜悦。第九节里面所讲的哈，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啊，我们就看见保罗他在面对更多教会对他的行程的质疑，并且对他有一些不合理的期待的时候，他并没有为了自己的事业啊，为了自己宣教的教会有多么的厉害而去迎合满足他们的期待。相反啊，他向更多教会陈明了自己的心志，就是说我无论是在身内还是身外，我所做的决定都是要得主的喜悦，而不是得人的喜悦。其实所谓得人的喜悦，就是我们对期待不进行分辨，我们都去迎合他，这叫做得人的喜悦。而得主的喜悦，就是说我们会去以主的目光来去分辨这些期待。支持保罗可以做出这个决定的一个力量的来源，乃是在于他每一天经历生命的更新和圣灵的工作，深深知道他自己在永恒的荣耀里面有份，从而产生了一个面对今世挑战的勇气。 所以愿神也赐给我们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勇气。那我们需要勇气去面对现实啊，我们仍在有罪的世界之中，我们不可能去避免别人对我们有不正确的期待啊。有的时候我们很期待别人的改变，是不是？如果大家对我都没有这样期待，不就好了吗？但我们确实仍在有罪的世界里面，我们自己本身首先需要有一个责任，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并不丧胆，我们有勇气去面对一个有罪的世界。而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也需要勇气去拒绝这些不正确的期待。那我们有很多时候不敢对别人错误的期待说不，也不敢对这个世界的期待说不的时候，罪的权势它就渐渐会掌权啊。我们要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敢说不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的是灵里面的一个内力和一个勇气啊。那今天是父亲节啊，我想分享一段话作为今天讲到的结束。那我们其实每个人未必在肉身上都会当父亲，但我们其实都被呼召在属灵之上有一个为父的心肠，带领他人去成长。那我以前看过一部讲关于父爱的一部福音的电影啊，那部电影它的名字啊，它就叫做《勇气》啊。这部电影它在结尾的时候有一段很美的话，那我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段话。他这段话是这样的，他说啊，你无需再问那谁会站出来带领我们的家庭，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会。这是一个爸爸说的话，你无需再问谁会教导我的儿子跟随基督，因为我会。谁会承担供养并保护家庭的责任，我会。谁会求上帝来打破我们家族中禁锢和毁坏的锁链，这是罪的诠释，我会。谁会为我的孩子们祷告和祝福，坚定跟随上帝呼召他们的脚步，我是他们的父亲，我会。所以求主也给我们这样的勇气，在我们的孩子们面对这个世界对他们的期待的时候，我们仍然不忘记我们自己的角色，我们仍然要教导他们，并且自己成为一个好的例子，成为一个得主喜悦的人，而不是迎合人的喜悦的人。愿主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保罗的亲身经历里面给我们的鼓励。主，我们知道这种挑战其实一直都存在，主，我们有些时候也软弱，会去迎合人的很多的期待，但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勇气，求主也给我们每天去注意自己的更新和注意你这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完完全全得你的喜悦，而不是迎合人的喜悦的人。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们。